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礼拜五将在柏林向德国商界领袖发表讲话，敦促西方公司阻止俄罗斯通过中国入口战争所用的关键零件。美国已经警告说，被发现为俄罗斯国防工业供货的中国公司将受到二次制裁。由于中国四大国有银行都已大幅加强在俄业务，美国的行动可能对这些银行构成影响。据报道，阿德耶莫将在讲话中呼吁美国和欧洲必须让中国作出明确的选择。中国企业一是在欧美的经济中展开业务，一是就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装备军民两用产品，他们不能够两者兼得。阿德耶莫礼拜三访问基辅期间，在与新闻媒体举行的圆桌会议上表示，美国正在寻求确保美国晶片制造商采取措施检查晶片的使用方式，并防止通过中国等第三国转运。礼拜三，以色列派遣坦克突袭加沙城市拉法，并表示他对加沙哈马斯武装的战争可能将持续到明年。此前华盛顿表示，以军袭击拉法并不构成重大地面行动，不足以促使美国改变政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表示，加沙的战事至少会持续到2024年后，这个表明以色列还未有准备好接受哈马斯的停火要求，并将它作为以人质交换巴勒斯坦囚犯协议的一部分。哈内格比说，拉法的战斗不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他重申战争的目的是结束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阻止哈马斯及其盟友攻击以色列。虽然海牙国际法院下令以色列停止在拉法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坦克仍然在礼拜二首次开入该市中心。以色列表示，他们的军队控制了靠近埃及边境的四分之三的缓冲区，并打算控制整个缓冲区，以防止哈马斯走私武器。礼拜三，美国司法部宣布摧毁了据信是世界上最大的僵尸网络，并逮捕了一名中国籍主犯。该疑犯利用僵尸网络和犯罪分子进行交易，获利近1亿美元。2011年初，黄运鹤及同伙通过散发暗藏后门程式的 VPN 应用程式，在众多用户的设备上植入恶意软件。用户一旦下载了这些 VPN 应用程式，就会成为僵尸网络的受害者。使用僵尸网络，犯罪分子能够通过受害者的设备实施炸弹威胁、金融欺诈、身份盗窃、儿童剥削等犯罪。由2014年到2022年，疑犯由全球约150台专用服务器启动并运行了这个名为 911S5 的僵尸网络。该僵尸网络入侵了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的1900多万个 IP 地址。黄运鹤上个礼拜五在新加坡被捕，目前正等待引渡到美国。他将面临最高65年监禁，罪名包括共谋电脑欺诈、实质电脑欺诈、共谋电信诈骗和共谋洗钱四项罪名。日前美国媒体曝光，一些被列入军方黑名单的中共军方实体正通过改名换姓和授权许可协议等方法，试图继续在美营业。华尔街日报礼拜三报道，中国激光雷达制造商和赛科技去年12月在美国密歇根州注册了一家名为 American Leader 的公司，但在该公司的注册信息中丝毫没有提及和赛。而在无奈之后的今年1月31号，美国国防部根据国防授权法，将和赛科技等十几家中国公司列入中国涉军企业黑名单。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一家面临监管或声誉问题的公司以不同名称设立子公司或关联公司，这样的套路已经是司空见惯。例如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华大集团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子公司最近改名，将华大从中剔除。 无人机制造商大疆亦赶在一项可能的禁令出台之前，与一家美国初创公司达成了在美销售无人机的协议。礼拜四，香港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决14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之后，多国政府和人权团体对这一宗史无前例的判决表示谴责和强烈反对。本案共涉及香港47名泛民主派人士，他们因参与2020年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被依国安法指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批评这一次审判出于政治动机，要求立即释放被告。西方多国外交官礼拜四到场聆听宣判，包括美国、澳洲、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捷克等国外交官及欧盟代表。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判决标志着香港基本自由和民主参与的进一步恶化。声明中指出，被定罪的这些被告是因为参与和平政治活动而受到惩罚，而这些活动在尊重基本民主原则的任何政治体制中都是合法的。
礼拜三，多家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指出，欧盟可能要等到欧洲议会大选结束之后，才向企业通报将会增加中国电动车入口关税的决定。欧盟委员会在去年10月开始以抽样方式对比亚迪、上汽集团和吉利汽车启动电动车反补贴调查。依照原本预计，欧盟将会在6月5号公布是否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外界估计增加的关税可能为中国汽车商会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新成本。德国明镜周刊率先报道欧盟推迟公布关税决定的消息。明镜周刊表示，延后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该议题影响选举。欧洲议会选举将会在6月6号到9号举行。路透社亦报道了这件事，还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说，欧盟预计将会在6月10号宣布将会加征临时关税。但消息人士表示，推迟公布的原因是在最后一刻出现了文件方面的技术问题。当地时间礼拜四，北韩发射了大约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美国和日本强烈谴责此举，威胁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韩国军方礼拜四上午表示，北韩当日清晨6点几由平壤顺安一带向韩国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十几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器。这些导弹在飞行350多公里后落入东海，该距离足以覆盖首尔、大田等大城市以及青州、水源、元州、瑞山等主要空军基地所在地。美国呼吁北韩停止进一步非法和破坏稳定的行为。美国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虽然评估认为这件事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或美国盟友构成直接威胁，但美军仍然继续监测局势。另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人士披露，英、韩、美、日三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在美东时间礼拜五上午召开紧急会议，就北韩今个礼拜一发射间谍卫星一事切磋。最近消息人士表示，如果川普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夺回白宫，可能考虑聘请亿万富翁马斯克担任政策顾问，不过马斯克的具体角色还未确定，这项任务亦有可能不会发生。礼拜三，《华尔街日报》引述几名知情人士的讲法说，马斯克和川普在今年3月以来每个月都会通几次电话。消息人士说，今年3月马斯克和川普在亿万富翁佩尔茨的庄园建立了联系，由那时开始两人讨论了包括移民、经济在内的各种政策问题。报道中还说，马斯克还向川普表示，他计划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美国的商界领袖们，要求他们不要支持寻求连任的民主党总统拜登。 马斯克仲考虑资助一个数据驱动的项目，以防止选举舞弊。今日美国国务卿堪贝尔在华盛顿接待了来访的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双方今次会谈的目的是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防止美中之间的误判和意外冲突，特别是在紧张时期。两人在会谈两个钟头之后，双方人员在国务院共进工作午餐。在下午的时候，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继续和马朝旭讨论。美国官员表示，马朝旭今次访问是两国近期密集外交活动的继续，目的是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两国关系中的竞争，甚至两国存在分歧的领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方通过和中方面对面的外交活动，清晰直接地表明美方的立场和意图，并就和美国人民和全球相关的双边和地区问题有所进展。中共外交部表示，马朝旭访美期间仲将会和美国各界的代表有互动和沟通。今次访问由今日开始到礼拜结束。日前，美国拜登政府正在德克萨斯州梅斯基特开设一间弹药工厂，每月生产30,000枚炮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礼拜三表示，该工厂将大大提高美国的弹药生产，加快向乌克兰和其他地区提供所需弹药的速度。该工厂将会由国防企业集团通用动力公司营运，主要生产155毫米炮弹的零部件。柯比话俾记者知，新工厂将显著提高美国生产炮弹零部件的能力。他指出，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拜登政府已将155毫米炮弹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到2025年年尾，产量可能会增加5倍以上。柯比仲表示，呢间工厂在去年开始建立，部分营运资金来自美国国会上个月通过的$950亿安全补充法案，用来建立新的生产线。生产线将会启用新的自动化专用机械人。这个是美国军方对传统弹药工厂现代化改造计划的一部分。该工厂预计将会聘用几百名美国工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